跟住就係讀經嘅時間啦。咁我哋睇睇今日嘅經文。咁請各位同我一齊誦讀。今日我哋讀嘅經文係箴言28:1-12。預備，一、二、三。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邦國因有罪過，君王就多更換。因有聰明知識的人，國必長存。窮人欺壓貧民，好像暴雨沖沒糧食。違棄律法的誇獎惡人，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相爭。壞人不明白公義，唯有尋求耶和華的無不明白。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謹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與貪食人作伴的卻羞辱其父。人以厚利加增財物，是給那憐憫窮人者積蓄的。轉意不聽律法的，他的祈禱也為可憎。誘惑正直人行惡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裡，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富足人自以為有智慧，但聰明的貧窮人卻將他查透。義人得智有大榮耀，惡人興起人就躲藏。今日講到的主題是窮富翁、富窮人。為我們證道的是廖牧師。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大家都知道呢，今天開始天氣轉冷，明天就一連六日都好像低到8-9度，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自己的身體，好好保護神給我們的健康。大家知不知道呢，香港的外匯儲備有多少呢？好像有20,000,000,000的，有20,000,000,000那麼多，應該不止添。今年世界銀行在2014年的資料顯示，香港的黃金總儲備呢，原來是世界排名第9的，它不是一個國家，是一個城市。如果隨以總人口計算，人均的儲備量是45,364.6美元，大約是350,000港元。如果我們每人有這麼多錢就真的好了，排行是世界第3的。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資料，以總儲備等於多少個月政府開支來去計算，原來香港呢是領先全球的，因為20,000,000,000的儲備可以支付政府運作超過73個月。而第二位的是新加坡，他們的儲備只能夠給政府使56個月而已，跟香港還相差17個月。香港表面很富裕，沒有地震，沒有火山，不用受戰爭恐襲的威脅，但是大家都知道住屋經濟的問題、政治民生的問題、空氣和生活的質素、教育的制度和工作壓力等等，這些負面因素不斷在困擾我們，以致香港在全球最不快樂的國家地區中是排第7的。有社工跟我說，他說香港18區灣仔是最有錢的，但是快樂指數是排後尾1或者2，尾1或者尾2。這些數據反映了什麼呢？有錢不一定快樂。一個城市或者個人是否快樂呢，不可以單憑財富、物質享受、城市建設、高速的發展去量度的。原來還有其他因素令一個國家、令一個地區或者個人不快樂的。突然間我又想，香港基督徒的快樂指數又有多高呢？如果你問你自己，如果零分是最低，10分是最高的話，你會給自己的快樂指數是多少分呢？真的好，好開心。 箴言咧第二十五至到二十九章咧，如果我哋睇翻由第廿五至到廿九章，原來呢一組嘅箴言係猶大王希西家嘅人收錄咗所羅門所寫嘅箴言集。所以喺二十五章第一節開始嘅時候就話，佢話以下也是所羅門嘅箴言，不過咧係猶大王希西家嘅人所誊錄嘅。好啦，第廿八同廿九章咧就係箴言集嘅最後兩章。呢兩章嘅特色係咩咧？原來呢兩章嘅特色咧係將同家人同鄰舍嘅關係，連埋國家嘅管治同領導力一齊嚟到講嘅喎。第二十八章嘅中心咧，如果大家留心，陣間我俾大家睇一個即係成段經文嗰個嘅佈局俾大家睇。原來第二十八章嘅中心係律法 Torah 嚇，猶太人講嘅 Torah。Torah 係乜嘢啊？原來就是猶太人宗教甚至是他們生活上的指導的一本手冊，指導的手冊。作者每一次提到 Torah 的時候一定提及貧窮，一定提及貧窮。基本上第二十八章頭十二節就聚焦在對律法和對窮人的態度上高。不如我們看看這一組箴言的佈局是怎樣，可能字會細一點，不過可能大家看顏色就會看到了。綠色那兩節，即是第一節和十二節，好像一個對應一樣。第一節說，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然後十二節講義人，義人得志有大榮耀，惡人興起人就躲藏。好像調轉，前面惡人先，跟著又講義人，跟著後面就義人先，然後講惡人。中間最大的那忽有藍色和紅色，那裡是講什麼？剛才我說提三次提到律法 Torah， 然後每一次都講貧窮、講富足等等這些東西。我只是簡單給大家看到這段經文的佈局，原來那個中心就在中間那段。好了，作者在這一組的箴言指出，當權者和平民百姓其實基本上沒有分別的。當大家去藐視律法、輕視上帝指導的時候，就會為國家、社會和個人帶來嚴重的後果了。在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一節至十二節，作者是所羅門，不過是希西家王在一個官邸裡面的人來到騰錄的那些箴言。作者所羅門其實在這裡強調什麼呢？強調公義 Righteousness 公正 Justice 和公平 Equity 這三樣東西，是一個高質素國家或者社會的管治力和精神，亦都是高質素的人民應該有的特質和美德。如果我再講翻，亦都是一個高質素的基督徒應該有的美德嚟嘅。一個國家即使很富裕，財政儲備多到冇人有，如果冇公義、公正、公平的管治力，佢只是一個窮到剩翻錢的強國。同樣，一個沒有公義、沒有公正、公平的人或者富豪，如果沒有高質素的品格，亦都只是一個窮到得返錢的富翁。二十八章其實好像第十至十五章用對比的方法去比較惡人和義人的品格行為，他們的表現引申出不同的結果。作者透過他在現實生活裡面的觀察去提醒以義為先的領袖和個人，我們要怎麼做啊？必須奉公守法，履行法治的責任和精神 Torah， 對貧苦大眾慈悲為懷，以德服眾。這個就是剛才那裡又藍又紅那段經文告訴我們聽的訊息。好了，那我們由頭看下去了。第一節作者以惡人和義人的分別作為一個開場白，他說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義人好像吃了炮子膽一樣，獅子那麼勇猛。膽壯呢，這個字通常是表示一個人的自信心，希伯來文直譯做大膽或者很有信心。在這裡我們好像在看一幅很有趣的動畫，大家幻想一下，看一幅動畫，惡人走出街，就算他不是著草走路，都會不自覺不其然地做什麼？東張西望。為什麼要東張西望？看看有沒有人追蹤他，找他尋仇。這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反應， 顯示惡人作賊心虛，罪惡感喺度作祟，以致佢缺乏信心，同義人卻膽壯像獅子咧相映成趣，成為一個好大嘅對比。嗱，我哋成日都話，我哋都好熟嘅呢句説話：平生做咩啊？不作虧心事。跟住嗰句咧，半夜敲門也不驚。如果你夜晚黑驚鬼啊，夜晚唔敢去廁所，你諗下你自己平生有冇做過虧心事啦？做咗壞事，你會設法揾好多嘅藉口去掩飾，係咪啊？或者咧做翻好多嘢嚟到去補救，令自己咧心安理得。一個為非作歹、道德敗壞、喪盡天良嘅人，就算佢窮兇極惡，都擺脱唔到罪惡感嗰種嘅纏繞。其實佢內心好脆弱嘅，冇咗自信同埋平安。點解？因為心中有鬼。啱啱我哋成日話心裏面有鬼啊嘛。聖經記錄有史以嚟咧，第一宗嘅謀殺案，記唔記得係邊個啊？該隱殺咗佢兄弟亞伯。上帝宣告殺人者咧，人亦殺之。因為咧，該隱惡名昭彰，故此咧，佢過住四海為家、到處漂泊嘅生活。點解咧？為咗去逃避別人嘅追殺。該隱咧惶恐不安，左閃右避，因為佢知道作惡嘅後果，所以佢話：遇見我嘅人必殺我。甚至佢仰天長嘆話：我嘅刑罰太重，過於我所能當的。呢個係聖經俾我哋嘅睇到嘅嚇，真係喎，同頭先嗰啲箴言一模一樣。三十年代咧，蘇聯咧進行過一次大規模嘅政治迫害，超過100萬人死於非命。有很多是無辜的平民百姓，10萬人被槍斃，100萬人被放逐，很多人被監禁，受到酷刑對待，或者送去古拉格，以前有一本書叫古拉格群島，去那裡勞改。但迫害的起因是什麼呢？就是史太林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在背後大力地去策動。史太林表面威風凛凛，其實原來他背後是一個很脆弱的當權者。如果大家找回一些歷史照片可以看到，他拍的照片那些角度一定是低炒的，為什麼知不知道？顯出他高高在上，很有霸氣。但是他的大宅有8間房，每一晚他都會換房睡，因為他怕被人暗殺。小小的舉動出賣了這位惡霸內心那個世界原來是受緊罪惡感嗰個影響同埋折磨，好似作者描寫話：惡人雖無人追趕，也咩啊？也逃跑。呢組箴言咧，頭先我講過，這個只係開始開場白。呢組箴言以 Torah 律法做中心，嗱咁我哋就從兩方面嚟到去解讀呢組箴言同 Torah 律法嘅關係。第一方面，我想同大家講就係法治之於社會。法治之於社會。第二節怎麼說呢？他說邦國因有罪過，君王就多更換，因有聰明知識的人，國必長存。其實第二和第三節呢同時提到國家政治的問題，國家或者政府的行為表現如果好像第一節描寫的惡人一樣那麼惡，這裡形容邦國因有罪過，是不是就會帶來後患。品格有缺陷的國家會被咒詛，他的當權者會不斷更替，令國家政治不穩定，容易受到攻擊。這句箴言的第二句，因有聰明知識的人，國必長存。作者假設如果國家社稷由智慧人管治，其實智慧人在箴言裡面跟義人是相通的，由智慧人管治和領導，國家就會長治久安。以色列王國的歷史呢其實可以印證這句說話。最近呢我就跟一班姊妹呢就查列王記上，可能呢我們都很少查列王記上下、歷代志上下，其實很有意思。我發覺從這個王國的歷史裡面呢，我們可以學了很多東西。原來所羅門之後呢，以色列呢分裂為南國猶大和北國以色列兩個國家嘛。知唔知北國生存咗幾耐啊？北國咧短短200多年，出現咗幾多個皇帝啊？19個皇帝，200多年無時無刻應付內憂外患， 民不聊生。皆因不國的王沒有個好人。聖經怎樣形容他們？聖經形容他們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並且陷百姓於罪惡之中。其實南國猶大又怎樣呢？都不是好得多少。雖然他們有300多年的歷史，比北國多100多年，但亦都出現了20個君主。其中一部分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亦都曾經為國家帶來政治和宗教的復興，但他們仍然需收尾。因為大多數猶大的當權者都好像以色列王一樣，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於是國家人民時時刻刻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最終和北國一樣難逃外國的侵略和毀滅。從個人層面去應用這一句的箴言，我可以這樣演繹，大家聽了你看看會不會自己對號入座。一個自私的職員在辦公室擅自拿走文具，公器私用，就會損害公司的生產力。一個自私的司機酒後駕駛，就會使道路變得不安全，危害其他道路的使用者。一個自私的配偶和另一個人有婚外情，就會傷害無數的關係，破壞很多個家庭。一個自私的信徒去完教會廁所不關水喉，順手拿卷廁紙回家，就會浪費和剝削其他弟兄姊妹共用的資源。當當權者或者一個人不受法律或者規矩原則去約束，自私自利，不顧他人，結果就會怎樣？令國家、社會、辦公室、屋企，甚至令教會蒙受損失和傷害了。好了，那第三節講什麼呢？窮人欺壓貧民，好像暴雨沖沒糧食。好像怪怪地的這節聖經，是不是無緣無故講這一句？有人認為這裡講的窮人呢，就真是窮人，很窮的人。作者好像告訴讀者，窮人應該明白貧民的困苦，窮人和貧民差不多，因為是同意應該明白貧民的困苦，因為他們都是身受其害、親歷其境的人，理應同情貧民。但是窮人竟然做什麼？欺負貧民，這個是社會的不幸，是不正常的社會現象，非常之諷刺和荒謬。但是希臘文70士譯本呢，就將窮人這個字修正或者解讀做邪惡的當權者。作者用傾盆大雨沖走沖爛農作物的一幅大自然景象，去形容壞的領袖的影響力。本來正常落雨是很受歡迎的，為什麼？因為可以灌溉農田，增加糧食，造福百姓。但是呢，暴雨成災帶來破壞，民間就會苦不堪言。暴雨好像象徵一個暴君，一個惡劣的當權者，平民百姓只是求有啖好食，安居樂業，只是希望在好的領導底下享受公義、公正、公平的生活。但是當權者好像暴雨一樣去管治他們，不單止沖沒他們卑微的希望、合理的待遇，還令人感覺好像被背棄，生活百上加斤。當權的人好像在乞衣兜找飯吃一樣。如果承接著第一、第二節所說的事，那麼第二個解讀呢，就似乎都很合理，是吧？歸根究底，前面所說的現象呢，原來源於人對律法或者上帝的指導，甚至現實一點說，是對法治精神的那個藐視。接著第四節、第五節呢，其實可以放在一起來解讀。他說，遺棄律法的誇獎惡人，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相爭，壞人不明白公義，唯有尋求耶和華的無不明白。兩句箴言，第一句表示拒絕律法的約束，惡人壞人就會興起，整個社會就會變得是非不分，以惡為善，以假亂真。而第二句指出遵守律法、尋求上帝指導、遵行上帝教訓的人或者領導者，他們一定會認真去抗衡惡人，對付不公義。簡單地說， 當權者或者個人對律法的態度，就反映他怎樣面對和處理那些惡劣和不公義的人同事，遺棄律法的誇獎惡人，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來到相爭。真正的義人是怎樣的？真正的義人是依法辦事，合情合理地去對待人。當他手執大權的時候，亦都會要求其他人，包括他的下屬和人民百姓，跟他一樣有這樣的態度和行為去處事待人。他會與人民平等，一樣奉公守法，秉公行事，以公義、公正、公平履行管治者的責任。好了，那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上帝的兒女，我們是光明的子女，在彎曲撥謀的時代要成為世上的光。我們不應該對別人的痛苦或者他們承受不公義的事漠不關心，因為我們的天父上帝是慈愛，但同時他是公義的神。我們是照著上帝的形象樣式被造，應該擁有上帝的公義、公正、公平的本質和品格。但公義由哪裡開始的？其實公義簡單說是由你關注別人的遭遇來到開始的，是關心人家的遭遇來到開始。如果你說你是上帝的兒女，但是另一方面藐視律法、遺棄上帝的教導、欺負你的鄰舍，豈不是很荒謬嗎？所以第二方面跟大家說，第六節開始，法治之於個人，法治之於個人。第六節到第八節也可以放在一起來解讀，作者亦都加插了一句跟律法有關的箴言，他說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緊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與貪食人作伴的卻羞辱其父，人以厚利加增財物是給那憐憫窮人者積蓄的。原來這幾句箴言呢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人無可指責而且有見識，另一種人被錢財腐化、墮落、貪吃、詭詐和不忠。第六節講的乖僻呢，是指一個人用詭詐的手段去達到自私的目的。聖經學者 Matthew Henry 呢這樣演繹第六節，他這樣講， Matthew Henry 這樣說，他是一個誠實敬虔的窮人呢比一個邪惡不敬虔的有錢人好，他會得到更多祝福，而且他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祝福，成為世界或者這個社會最大的祝福。跟著作者在第七節重申法治的重要，法治的精神和原則不是單單應用在國家和社會管治的層面上高，也都應該應用於個人的生活上高。緊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與貪食人作伴的卻羞辱其父。緊守律法回應回第四節的第二句遵守律法，相同的緊守律法、遵守律法那個精神。而第四節提到一種人趨炎附勢跟惡人做朋友，而第七節提到另一種人貪威惜食跟貪吃的人結伴。其實兩種人有這樣的反應和行為呢，是因為他們做什麼？一樣東西，就是藐視律法，對上帝的指導和憤悔置諸不理。一個人對律法的態度其實在影響他自己變成一個怎樣的人，跟第二節有聰明知識以及第五節有尋求耶和華的人完全不同。為什麼？因為第二、第五節講的這兩種這麼正面的人呢，都是緊守律法、遵守律法，他們尊重律法，遵行上帝的教導，堅持公義、公正、公平的原則和責任去生活。好了，跟著那句與貪食人作伴的，為什麼呢？是不是以後我們都不要跟其他那些喜歡吃東西的人去吃飯，不要跟他們去了？原來呢，與貪食人作伴的有譯本呢，就其實都要想想，如果我們只是去吃那都要小心，回親來呢都講飲講食呢，那我們就要小心。與貪食人作伴，有些譯本呢就譯做與喜愛放蕩的人作伴，與喜愛放蕩的人作伴，顯示如果你跟一個沒有原則、沒有責任感、不守法的人做朋友，結果會怎樣？影響你自己不得止，亦都會影響你身邊的人，令他們蒙羞。 不要以为你的行为只是影响自己，他们会影响所有跟你有关的人。你的行为可以 为你的家人带来荣耀，亦都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羞耻。作者在这里举一个例，他说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这句箴言可以翻译做，人如果以高利贷去敛财，他的财富最终会归给谁呢？归给那些去怜恤去怜悯穷苦大众的人手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是那些社会服务那些拿了些钱你给你，我去服侍那些贫穷人。原来摩西律法禁止人借钱给人是收取不合理的利息的。简单说，上帝不能够容忍他的百姓做大耳窿，简单说做大耳窿不得，尤其是借钱给穷人，任何的利息对穷人来说都是过度的要求。如果你借了钱给弟兄或者姊妹，记得不要问他拿利息，或者你说不用你还最好，但是希望借钱的人亦都公公道道，有钱就要还，否则再借就很难了。原来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很清楚告诉我们，出埃及记第22:25，他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然后利未记25那里说，你的弟兄在你里面，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以向他取利，亦都不可以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要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亦都不要向他多要。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因果的关系，你用不合理不公平的高息去敛财，最终你只会无福消受，其实不是你自己享回。箴言曾经讲过在13:22有类似的一些的憤悔，他说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罪人为义人积存之财。然后约伯记27:16-17，约伯都有这样的提醒，他说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神是很公平的。这三句箴言之后呢，作者再加一句跟法治有关的箴言，跟着怎么说呢？他说转意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作者第三次提到律法 Torah， 同时提出另一个因果关系，表明重视律法的重要。如果你不守法，不愿意听从上帝的指导，你咪期望上帝听你祈祷。一个不愿意被律法或者上帝教导去约束的人，他的祈祷是虚伪，上帝讨厌虚伪。即使你祈祷的内容天花龙凤，如果你想着祈祷之后依然顾我，继续呃人哄鬼，继续去欺负穷人，对人处事无公义公正公平，上帝一定不会听你的祈祷。相反，就算你罪大恶极，假如你肯认罪悔改，真心改邪归正，上帝都会乐意听你的祷告。上帝不会因为你犯多少罪有几错而塞埋他的耳仔。上帝不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你心底里面有一个一错再错的动机，做了不要紧，神饶恕我，再犯无所谓。这个动机上帝不喜悦。上帝不单单听你口讲的说话，更加要听你心中的动机。所以耶稣鞭挞那个法利赛人虚伪的祈祷，而去欣赏那个税吏虚心真诚的祷告。好了，第十节，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因此呢，作者呢就用恶人诱惑人行恶道最终自食其果的一幅图画提醒读者，只有无可指责，真心实意遵行律法，实践公义公正公平的人，才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而恶人最终得到什么？恶人最终得到的是他恶行累积的结果来的。最终恶有恶报嘛，我们经常说。第十一节，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作者这句说话 唔係針對或者指控所有有錢人，而係暗示認為自己比窮人更加有智慧的有錢人大有人在。作者表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一個人一個自以為聰明不可一世的人，往往會怎樣？目中無神，他以為財富可以解決一切，心裡面只有自己嚴讓法治的精神和原則來到約束自己。正如箴言第三章第七節忠告讀者，他說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自以為聰明的人很容易變成什麼？一言堂，以為自己永遠是對的，或者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甚至覺得自己就是神，掌握一切。相反，聰明的窮人會怎樣？自以為卑，以卑微的眼光看透這個世界，甚至看通那些虛張聲勢作威作福的人。一個倚靠上帝去面對生活的窮人，心靈富足，非世間財富可以提供。有錢人會失去物質的財富，但是沒有人能夠奪取聰明正義的窮人的品格。所以你窮呢，不用自卑，窮得來呢 有好的品格，有智慧，你就是一個富窮人。你有錢要感恩，要做一個公義、公正、公平的有錢人，用你的財富去履行社會的責任，關懷有需要的人。如果你一味賺錢，缺德又沒有良心，你就會窮到剩下錢，你只是一個窮富翁。知不知道馬雲多少歲？馬雲54歲，他由一個普通英文的老師搖身一變，變成科網企業阿里巴巴的 CEO。 他以195億美元，即大約1521億港元的身家，就被福布斯就選為中國首富。但是你知不知道他竟然向美國財經網站 CNBC 記者訴苦，他說我做中國首富不快樂，甚至感覺很痛苦。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發現身邊很多人是因為他有錢而接近他，他呢走上街又要承受歧異的目光。馬雲呢，他一生人，他說馬雲說他一生人最快樂的時候是什麼時候呢？就是月薪得90元人民幣的日子。有人說、你在說風涼話，你有了錢當然說這些說話，因為大多數人一世做死都是為了追求財富，希望用錢去 買快樂的嘛。《華爾街日報》有一篇文章叫做 Can Money Buy You Happiness? 綜合了幾個關於財富和快樂的關係的研究，就得到一個結論。結論是他說快樂指數有多高不在於財富有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運用你的財富。他說財富帶來的快樂呢是有上限的，一個人不可以只是在荷包裡面來到去尋找快樂。如果我們今天經常都在荷包裡面尋找快樂的時候，我們只是一個窮的富翁來的。最後第12節，作者呢就用一句說話來到回應第一節開始所說的話。他說二人得志大有榮耀，惡人興起人就躲藏。回應第一節，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二人卻膽壯像獅子。二人和惡人的比這兩個比較，而且總結了這一組箴言的思想，還尊重法治，受律法約束，履行公義、公正、公平原則的領袖出現，大家會歡呼雀躍，人民自然安分守己，社會自然和諧共融。如果惡人得勢，大家就只能夠自求多福了，因為呢邪惡的事會接踵而來，我們只能夠好像這裡說避得就避。二人得志有大榮耀，惡人興起人就躲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個人窮困時不失仁義，顯達時不離道德， 他的人生才能够安乐自在。同样一个国家要拥有好的质素，社会快乐共融，当权者或者个人都不能失意，不能离道，因为一切的根本离不开什么？离不开个 Torah 法治。如果教会，不要讲出面，讲回教会，如果教会离开真理，我们藐视上帝的指导，对有需要的人漠不关心，我大胆地说，就算教会人多有钱，在上帝眼中依然是一间穷教会。我愿意用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提醒来到提醒我们每一个，提醒同工、领袖和弟兄姊妹。启示录第三章十五至到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就算穷但很富有、很开心、很快乐的社会。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就算穷不好有钱上不到楼，但我们心里面都是带着快乐、很有道德感的一个人。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就算穷都能够去关心我们这个社区、社会的人，去尽我们对这个社会神要我们尽的责任。更新我心，我们一起来到唱这一首诗歌。家人要照顾身体残障的小蚊仔，他说有100人参加，心里面很感动。我为到姊妹，他有这个心和其他义工弟兄姊妹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值得来到去 即係俾我哋好大嘅鼓勵。我希望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咧，好似呢首詩歌話，重新更新我哋嘅心，更新我哋嘅眼睛。如果我哋嘅眼、我哋嘅心只係睇重我哋自己，忘記咗我哋身邊嘅人，忘記咗呢個社會嘅需要，忘記原來呢個社區仲有好多人需要我哋關心嘅話，我哋重新立志，求神嘅力量去改變我哋，我哋一齊去更新我哋嘅生命。請我哋一齊起立，用禱告嘅心一齊立志，主更新我心。虽然外在是很贫穷都不定，或者我们没有很多物质的享受，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像你，我们愿意受你的话语约束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非常富足的基督徒，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富足的教会，我们将我们的社会都恭敬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真的看顾这个城市，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发挥我们社会的责任，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愿意我们这个教会不是只是关上门在这里聚会，在这里享受的教会，我们愿意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的人都能够出去去关心社会的需要。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求你的说话来到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最后我们再唱多一次这首诗歌，今次我们可以轻松一点，有力一点唱，在神面前很肯定地去立志，主要你更新我们的心，叫我们得到复兴。
Yeah. 在你面前歌唱。
愿主祝福我哋每一个，请坐。咁啊，将时间咧交翻俾我哋嘅主席。
接着我们有奉献的时间，请司事准备，也请各位准备。无论我们觉得自己是贫穷还是富有，都可以在奉献里面我们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大爱。无论你献上的金钱是多少，神察看的就是我们内心给他的心意，还有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有的回应回